讲述惊天大案，追踪凶案现场。更多精彩，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“小东讲故事”。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，总结分析之后，认为作案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：第一，现场门窗封闭完好，门锁无任何人为破坏的情况下可以进入现场；二是作案人应熟知包家有枪以及枪弹的存放位置；三是作案后从容地将尸体蒙盖，并将现场地面擦拭干净，说明知道包家没人再回来。综合以上情况，专案组认为满足条件的只有一个人，包天祥的长子包银涛。警方开始怀疑包银涛是从现场留下的凶器开始的，凶器是小口径步枪，而他的枪膛中还有一颗弹壳没有退出，如不是包银涛作案，那么包银涛随时可能回家，凶手应该在添新弹以杀害最后一个人。第二个让警方怀疑的点是，在发案这段时间内，包银涛自述在商场购物，但无人证实，但有人却发现第二天早晨却在商场出现，而且他叙述当晚的活动轨迹同第二天早晨的活动轨迹完全一致。此外，包银涛与父母关系非常不好，在案发前未经父母同意贷款2万元，自己无力偿还。更让警方觉得他可疑的是，包家养着一条狗，生人进家狗就叫，但发案时所有的邻居均没有听到狗叫，说明是极熟的人在家中。而包银涛在案发前曾2次回家，但都同邻居说他将钥匙放在商店无法回家。因此警方将包银涛作为重点嫌疑人展开调查。但接下来的调查非常不顺利，因为现场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凶手就是包银涛，因此警方在万般无奈之下请来了武伯新的测谎团队。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测谎的环节，这可是比较少见的。武伯新宣布，包云涛，今天我们就118案件对你进行审讯，对我们提出的问题，你知道的回答是，不知道的或不清楚的回答不。好，我们开始。你叫包云涛吗？
是。
你今年是25岁吗？
是。
显示屏上图谱曲线平稳。你知道去年1月18日下午包天祥一家四口被杀的事吗？
是。
图谱曲线开始了小小的变化。你怀疑这个案子是谁干的吗？
不。
你知道这个案子是谁干的吗？
不。
图谱曲线骤然上升，急速波动。表面上看他沉着冷静，应答自如，但内心的恐惧和慌乱在计算机显示屏上由图谱曲线表现了出来。这个案子是你一个人干的吗？
不。
曲线再次上升。这个案子是两个人干的吗？
不。
这个案子是三个人干的吗？
不。
这个案子是四个人干的吗？
不。
图谱曲线又趋于平缓。案犯杀人是为了工作上的问题吗？
不。
案犯杀人是为了毛毛吗？
不。
显示屏上的曲线又一次迅速升高。案犯杀人时有人呼救吗？案犯杀人时包烟呼呼救了吗？
不。
显示屏上的曲线又一次升高。测试前专案组内部还是有争论的，因为杀死自家两代四口人不仅是太凶残了，而且不可理解，因此有不少人对将包云涛列为头号嫌疑人还是有所怀疑。但经过武伯新的测试，他认为包云涛就是凶手。6月19日，武伯新当着包云涛的面宣布了他的测试结论，包云涛听了汗流浃背。 在当天之后的几轮强有力的审讯之下，他不得不据实交代了其作案动机和作案过程。原来，包云涛从小在姥姥家长大，同父母关系并不是很亲密。八岁那年，因为开始上学，他回到了父母身边居住。刚开始父母对他还都不错，但是到了11岁的时候出了一件大事。事情还是由包天祥生活不检点导致的。有一次，包云涛在家看到了包天祥和家里的保姆乱搞，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母亲。母亲知道之后就赶走了保姆，还和父亲大打出手。事后包天祥没少毒打包云涛，自此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。而母亲面对大儿子被毒打，却没有努力的保护他，这让他非常的难过。长大以后，包云涛心情更是长期压抑，他在经济上得不到家中的帮助，谈了个对象也遭到家里人的反对。然而更加令他愤怒的是，他发现了父亲的秘密，秘密就在包云涛的妹妹包吉娜身上。原来包吉娜从小就长得很漂亮，受到父母宠爱，长大之后更是高挑白净，周围人都说她不像包天祥夫妇，不少人还说她可能是被包养的。在包云涛心里面也一直有疑问，但他从来没有问过父母。包云涛也挺喜欢自己妹妹的，挺关心她，但是包吉娜因为父亲包天祥不喜欢她，对她非常冷淡，这让包云涛很难过。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饭，大家都回房休息了，到了晚上9点多，包云涛偶尔开门的时候，却发现包天祥大模大样的进了妹妹卧室。刚开始包云涛没有注意，但是后来他越觉得越不对劲儿啊，因为从妹妹房间里传来的一些声音让他开始留意了。而之后他发现父亲居然整晚都在妹妹的房间里。第二天，包云涛试探地问包吉娜，昨晚睡得好吗？没想到包吉娜居然翻了个白眼，当然好了。这把包云涛给气的，之后他就找到了母亲乌日娜，说了他昨晚的所见所闻。没想到母亲一把拉住他的手说，
孩子，你千万别说出去，毕竟不是亲生的，只要你不说就没事儿。
这让包云涛更加愤怒，他深恨父亲的无耻，妹妹的虚伪和母亲的懦弱，家里除了弟弟包云乎，他对谁也没什么感情了。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。1994年9月，在经营商店期间，瞒着父母以房产做抵押贷款2万元，一部分还债，另一部分进货，由于经营不善，买卖亏本，这让早已深恨家人的包云涛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，那就是杀害全家，独吞家产。1995年1月18日下午1点半，包云涛骑着自行车来到团结小区自己经营的商店，从钥匙包中取出2把家门钥匙，这是他前一天就放好的。离开商店以后，来到乌兰察布路十字路口的一家店里买了2块镜子。3点半，包云涛拿着镜子回家，预想了几种杀人方案，最后选定用自家小口径步枪潜伏在立柜上，等家人回来以灯光引诱家人进入包云涛卧室，趁机杀害。策划完后，包云涛戴上手套，从其父包天祥卧室中取出枪和子弹，并做了预习，等待家人回家。大约5点15分，其父从单位回家，换上拖鞋，见包云涛卧室的卫生间没有关灯，就朝卫生间走去。当走到卫生间门口的时候，藏在立柜顶的包云涛向其父头部开枪，将其父打倒之后，又在其父头部补了一枪。5点40分左右，其母乌日娜回家，回自己卧室，路经包云涛卧室的时候，被包云涛以同样手段开枪打死。然后包云涛就在父母的卧室内翻动，企图伪造盗窃现场。5点50分左右，其妹包吉娜放学回家，刚脱下衣服的她见包云涛卧室有灯光，就推门进去看怎么回事。刚推门进屋，包云涛就在立柜顶部开枪将其妹打死。之后包云涛就在家里等他弟弟包云乎回家。没想到6点左右，其弟包云乎在表弟家给包云涛打传呼通话以后，包云乎说晚上不回家了，要跟表弟出去玩。但是 包云涛知道，一旦弟弟不回家，自己的计划就泡汤。因为家里面死了三个人，又是非暴力入室的，一旦弟弟这个知情人活着，自己是没有机会蒙混过关的。于是包云涛就撒谎说自己在民族商场，不能马上回家，要其弟回家给父母做饭，然后再一起出去玩。过了一会儿，包云涛又给表弟打个电话，问包烟呼是否已走，急切地叫包烟呼回来。6:10左右，包烟呼回家，当走到包云涛卧室的时候，藏在其妹屋中的包云涛赤脚窜出，从背后向弟弟头部开了一枪，将包烟呼打死，后又在其弟头上补了一枪。作案后，包云涛在卫生间冲洗了枪支，用棉被将尸体盖住，用拖布倒退着清洗了家中的地面，关上门，先下到二楼，然后又返回三楼敲自己家门，又到对门邻居包雪峰家询问家人是否回来，让包雪峰告诉家人自己没有钥匙进不了家，晚上要在姥姥家住，随后下楼骑自行车到了他姥姥家。第二天上午，包云涛去天元商场编造其18日在天元商场及附近购物不具备作案时间的假象，中午又去团结小区商店，从商店拿上家门钥匙，到了下午2点，他才装模作样的回到家中，假装发现家人出事，悲痛欲绝地向林科院报案。事后包云涛不断重复，他们四个人，只有我弟是无辜的，我弟刚刚退役还没有分配，他才21岁啊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不杀他是绝不可能活到今天的。好，这故事就讲完了。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